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更多节目内容请浏览 sbs.com.au/mandarin 或下载应用程序 SBS Radio App。
青少年社交媒体禁令正式生效。泰国与柬埔寨边境冲突持续升级，据报已致多人死亡。中国短跑名将苏炳添宣布退役。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从今天起，澳大利亚联邦政府针对16岁以下儿童的社交媒体禁令正式生效，涵盖 Snapchat、Facebook、Instagram、YouTube、TikTok、Reddit、X 以及 Twitch 等平台。这项法律被认为是全球领先的举措，已促使马来西亚、部分欧洲国家以及整个欧盟开始考虑实施类似禁令。尽管政府承认禁令初期可能会出现一些磨合问题，但新规已经设定了明确的标准和期望。南澳州州长彼得·玛丽娜·乌斯卡斯是最早支持社交媒体禁令的倡导者之一。他在接受第九频道采访时表示，他完全赞同该措施。我完全相信这项改革将真正改善孩子们的生活，也会让父母的生活变得更轻松，因为我们在做的不仅是规范大型科技社交平台与儿童之间的关系，更是在赋予父母权利，帮助他们为孩子的心理健康设立更合理的标准，让所有人都知道这是法律必须遵守。我们看到大型科技公司反对的态度令人非常惊讶，这项从南澳开始的改革现在已经真正走向全球。随着政府推出针对青少年的社交媒体禁令，一场围绕通讯部长安妮卡·威尔斯的开支丑闻继续发酵。威尔斯部长坚持表示他的所有开支都符合规定，但也表示他已主动将此事提交给独立议会开支管理局进行审计。上周有报道称，他为了在联合国推介这项禁令，和两名工作人员一同乘机出行，相关机票费用超过10万澳元。其他引发关注的开支还包括他的家人陪同他参加体育赛事及滑雪活动时所产生的汽车费用和机票费用。针对000紧急电话故障问题的参议院调查，促使澳大利亚电信联盟提出一个建立全国性设备注册库的建议。电信运营商们表示，追踪移动设备对安全至关重要，特别是在软件更新以及是否符合澳大利亚技术标准方面。澳大利亚电信联盟首席执行官卢克·科尔曼表示，该注册库将成为一份公开的、经过认证且符合标准的设备清单。他说，这将为消费者、行业以及监管机构提供一个权威的信息来源。我绝不是说设备注册库可以成为解决问题的一剂灵丹妙药，它只会是一份已经获得监管合规标识的设备清单，而且在他们获得监管合规标识之后，我并不认为这个注册库会必然进行定期审计。这正是我们现在这个制度存在的问题，它并未被审计。目前有运营商测试，也有行业技术测试，但对于那些已经获得监管合规标识的设备，并没有正式的审计机制。国防工业部长帕特·康洛伊宣布，将拨款14亿澳元用于生产6款澳大利亚自主设计的新型无人机。波音公司的 MQ-28A 幽灵蝙蝠无人机是澳大利亚50年来首款自主设计和制造的作战飞机。自2019年以来，政府已投入超过23亿澳元用于该无人机的研发。康洛伊表示，该无人机将在战斗中成为战斗机的忠实僚机。它提高了澳大利亚国防军的杀伤力，并降低了我们勇敢的陆军、海军和空军所面临的风险。三军军人是保卫我们国家最宝贵的资产。幽灵蝙蝠无人机可以将一架战斗机变成一个作战小组，对手需要应对我们因此拥有的数百支空中之眼。 美国国防部长皮特·赫格塞斯表示，美国在向澳大利亚提交了一份等待已久的评估报告后，将继续致力于加强 AUKUS 防务伙伴关系。澳大利亚国防部长理查德·马尔斯和外交部长黄英贤正在华盛顿参加会谈，美国国务卿马可·卢比奥也出席了会谈。澳大利亚政府尚未公布美国对 AUKUS 评估报告的具体内容，但华盛顿方面已达成共识，将全力推进该条约。赫格塞斯还对近期达成的开发澳大利亚关键矿产资源的协议表示欢迎。
And finally, as we move, as was mentioned, full steam ahead.
关键矿产和稀土对于确保两国能够在该地区乃至全球范围内开展必要的业务至关重要。最后，正如之前提到的，我们将全力推进 AUKUS 项目。我们赞赏澳大利亚即将追加$10亿的资金，以帮助扩大美国潜艇的生产能力。我们正在加强 AUKUS 项目，使其能够惠及美国、澳大利亚和英国。未来几个月，我们将携手开展诸多工作。一份有关赛狗业的最终报告显示，新州没有一条赛道符合2020年所设定的最低标准。德雷克调查源于举报者揭露严重的动物福利问题而启动。调查建议改进福利报告，并加强对赛狗退役安置项目的监管。尽管调查建议称，如果未能制定并公布新的标准，应在数周内关闭整个行业，但新州博彩与赛马事务部长将给相关部门延长期限至6月30日。新州赛狗协会首席执行官史蒂夫·格里芬表示，他对政府没有采纳所有建议感到满意。
Greyhounds and pets die every day.
赛狗和宠物每天都会死亡。我们显然希望将这种情况降到最低，我们也已经采取措施确保把动物福利作为首要考量。相关项目中的实际死亡数量非常少，远低于社会上普通宠物的死亡情况，所以这些数字很小，我们也在努力进一步减少，但这些死亡数量肯定不足以作为停止这些项目的理由。在澳大利亚新州中北海岸抗击磷火石殉职的消防员已由其家属在声明中确认姓名为约翰·洛汉。这名59岁的国家公园与野生动物管理局工作人员在协助扑救影响布拉德拉地区的火灾时被倒塌的树木砸中身亡。其家属表示，他们对他的离世深感震惊，并形容洛汉是一位伟大的父亲、慈爱的兄长以及一位了不起的朋友。
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国际方面，泰国与柬埔寨之间重新爆发的边境冲突持续升级，双方互相指责对方破坏了今年七月达成的停火协议。柬埔寨表示有七名平民被杀，20人受伤，而泰国方面称在边境地区的交火中有一名军人伤亡，另有29人受伤。随着数以万计民众逃离不断扩大的冲突地区，柬埔寨参议院议长洪森表示，该国有能力对泰国展开激烈反击。泰国已实施多轮空袭，国防部发言人海军上将苏拉萨孔西里表示，军事行动将继续。
Thailand is determined to defend its sovereignty.
泰国决心捍卫其主权和领土完整，因此必须在必要时采取军事措施，以保护泰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巴基斯坦西北部一处靠近阿富汗边境的安全检查站遭到武装分子袭击，造成6名士兵死亡。这起袭击发生之际，两国在今年10月的跨境冲突造成数十人死亡后，正处于脆弱的停火期间。消息人士称，袭击发生在当地时间周一晚至周二清晨之间，目前暂无任何组织宣称负责。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表示，日本北部青森地区近海发生 7.5 级地震，至少有30人受伤。地震造成道路受损，并在严寒天气中导致数千户断电。在海啸预警下，约 2.8 万人被建议撤离。随后海啸预警被下调，记录到的最大海浪高度约为70厘米。高市早苗警告居民需继续保持警惕，留意后续预警。 此外，据评估，由于此次地震，从北海道地区到三陆海岸发生大地震的可能性较平时有所增加，已发布北海道三陆发生后续地震的提醒。虽然我们充分理解大型地震是否真的会发生尚不确定，但我们呼吁大家以保护自己的生命由自己负责为原则，采取防灾行动。美国总统特朗普将欧洲形容为一个正在衰败的国家集团，由软弱的领导人掌舵。在接受 Politico 网站采访时，他批评欧洲领导人未能控制移民问题，也未能结束俄乌战争。这是他迄今为止对欧洲领导人最为尖锐的批评。
I know really well.
我非常了解他们，有些是朋友，有些只是还可以。我认识好的领导人，也认识坏的领导人。我认识聪明的，也认识愚蠢的，还有一些真的是非常愚蠢。他们在很多方面都做得不好，确实不好。他们话太多，却没有产出。我们谈到乌克兰，他们只会说，但是他们没有行动。特朗普还表示，为了实现和平，乌克兰应该向俄罗斯让出部分领土，因为俄罗斯的体量和实力使其很可能成为这场冲突的赢家。意大利消防员救援了37只被困在瑞士边境卡尔迪内洛山雪峰上的山羊。这些山羊此前失踪了数日，后来被发现误闯至海拔约2500米的高处。在直升机的协助下，消防员将他们带回到海拔600米处的羊舍。据报道，这些山羊状况良好。再来关注一条体育消息， SBS 综合报道，中国短跑名将、男子60米及100米亚洲纪录保持者苏炳添宣布退役。他在周二的微博表示，如今身体告诉他，是时候将接力棒传递给下一代更年轻、更优秀的运动员。苏炳添现年36岁，来自广东中山。2021年，他在东京奥运会100米半决赛中，以 9.83 秒的成绩刷新亚洲纪录，还成为首位晋级奥运会男子100米决赛的中国运动员。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澳大利亚元的汇率，在国际货币市场上，以澳元兑换 0.664 美元 ,1.149 新西兰元，同时以澳元可以兑换 4.689 元人民币 ,5.166 元港币 ,20.674 元新台币。再来关注全国各主要城市今天的天气情况。悉尼可能有雨，最高温度25度。墨尔本多云，最高温度20度。布里斯班局部多云，最高温度30度。堪培拉局部多云，最高温度33度。阿德莱德局部多云，最高温度30度。珀斯晴，最高温度33度。达尔文阵雨，可能有风暴，最高温度33度。霍巴特局部多云，最高温度21度。
想在 SBS 当一回影评人吗？SBS On Demand 正在推送配有中文字幕的热门影视作品，您只需观看一部或以上影视作品，并把影评观后感发给我们，就有机会赢得一份 SBS 精美礼品。